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上周主耶稣借着晨牧告诉我们，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而且我们在迈向祝福。当我们持续跟随神，相信他的话语时，我们就在恩典的瀑布下不断被冲刷，不断得着更新。当困难来临时，我们临危不乱，蛮有智慧地应对各种境况。这种变化是不知不觉的，在我们触碰到胜利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没有那么难。本周两位家人将为主做见证，他们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信实。当我们做那不可少的一件事时，我们就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仇敌不能夺去。见证一，定睛主耶稣，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我的蒙恩见证，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愿将这段日子神一路带领一路恩典的经历化作感恩见证分享出来，一切荣耀都归给天父。曾经的我性情纯净，习惯默默付出，凡事隐忍担当，心里藏着委屈，也藏着未实现的梦想，却从不轻易向人倾诉，也不懂得向主敞开。人生步入转折之时，突如其来的失业临到了我，前路模糊迷茫，内心难免有软弱与彷徨。可就在这段日子，家人又查出了心血管堵塞，而且很严重，需要手术治疗，环境的压力，身心的重担一度压在了我心头。但感谢主，在风浪掀起，前路迷茫，人心无助的时候，他从没撇下我们。早在家人心脏手术之前，我在一次充满喜乐的方言祷告中，圣灵亲自赐下异象，一颗强健有力的心脏一直在我眼前平稳跳动。那时我心里就深深安稳下来，知道主早已看顾，早已掌权，并保守家人的身体，带领整个手术过程。果然到了手术当天，医生原本规划要给家人放两个大指甲，人人看都是艰难棘手的情况，但靠着祷告托主，靠着异象的印证，神奇妙的掌权，仅仅植入球囊，血管就瞬间被冲开，通畅恢复了，原本预定的指甲一个都不用放，大大减轻了创伤负担与风险。这完全是主的恩典呀，是人不能做，唯有神能成就的神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就在家人经历手术神迹后，仇敌却不甘心，只能在小事上做微小的搅扰。术后15天，防止血管斑块的抗真剂意外注射失败，仿佛有小小的拦阻试图叫人担忧摇动。同时我也正处在失业的人生空档里，前路没有明显出路。就在这样交织的处境中，主却格外赐下了出人意外的平安，还亲自给了我属灵异梦的恩赐，在梦中向我说话，安慰我，指引我。在圣灵所赐的异梦里，我看见那位温和少言满有慈爱的天父看顾着三个儿女，我就是那沉静付出，默默守候，看似不被重视，心中却藏着梦想的二女儿。习惯独自扛住一切，把委屈深藏心底，却不知天父一直在静静等候我，向他倾心吐意。当我愿意敞开心扉，诉说心里的惆怅与渴望时，天父不惜付出昂贵代价，为我换回金灿灿如饱满麦谷般的属天供应、恩典预备与人生福气。我也在梦中看见大姐的刚强杰出，弟弟的聪慧懂事，都是个人在主里的成长与托付。天父从不偏待任何人，每个人都有量身预备的季节与命定。更宝贵的是，梦中弟弟以穿鞋带为喻，赐下圣灵的智慧。人生如同穿鞋带，先要对准绳孔，才能步履顺畅。人生遭遇断裂、平静、空荡于无路之时，不用慌乱，不用硬闯，圣灵能为我们搭桥连接，对齐修整，即使是断裂的段落也能对接修补，最终祭出美丽的蝴蝶结，把人生的难处化作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这正是主如今对我的带领呀。失业的空档不是绝境，是主在为我修整道路，预备方向。家人术后小小的针剂波折，不过是仇敌一点微小的搅扰，丝毫不能动摇神早已定下的保守与祝福。 我不再为明天焦虑，不再为前路忧愁，不再与人比较境遇，也不再独自隐忍负重。如今我深深明白，不必凭自己筹算，不用靠自己挣扎，只要单单定睛主耶稣，安静跟随他的带领，人生每一步都会水到渠成。我愿意放下自我的谋划，收起内心的隐忍，常常向主倾心吐意，珍惜所赐的异梦恩赐，留心聆听圣灵的引导，将自己的工作前途、生活道路、家庭安危、家人身心全然交托仰望。我相信主所开始的工必成全，他所预备的路必通达，只要定睛耶稣，专心跟随，人生一切难处、空缺、转折都在他恩典之中平稳过渡。我的属灵生命得以快速成长，特别感谢陈牧刚结束的主日讲道，一切都将水到渠成，和玛利亚师母一路的带领和养育，陈牧的关系大学，师母每周一的答疑解惑和属灵恩赐教导，让我越来越定睛仰望主，经历得胜的平安与喜乐。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感恩都归于慈爱掌权的天父，归于我主耶稣基督，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见证二：女儿宫外孕，孕囊奇妙消失。4月20号，女儿联系我说，月经来了20天还没干净。当时我给女儿的建议是，等干净了去医院做个检查。直到27号，女儿去医院验血，结果显示人容值是1380，正常值是0到10。医生告诉女儿，你怀孕了。女儿说，不可能呀，我还来月经呢，就是时间长。医生说，那可能是宫外孕。然后让女儿做 B 超，结果子宫里没发现孕囊，医生就很笃定地告诉女儿，你这就是宫外孕。宫外孕是一种严重的妇科疾症，可能导致输卵管破裂、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女儿吓得不得了，赶紧给我打电话问怎么办。我问她，医生怎么说的？她说，确定是宫外孕，但看不到孕囊，需要等几天再去查。听到女儿这个情况，我也有点害怕，后来交托主后，心里就很平安了。我平时都会参加祷告会，所以自从女儿告诉我之后，就每天为女儿祷告，说主啊，希望不是这样的，她应该是健康的，一切都是耶稣有的我们就有，不属于耶稣的我们也没有。每天为女儿代祷时，我始终认定也确信这些不好的东西不属于我们。30号，女儿又去查了一次，人容值是800多了，降了一点，但离正常值还是很远，而且依然没有孕囊。医生就建议女儿住院，女儿也没住，医生说那就隔3天再来检查。5月2号，女儿来我这里住了一晚，晚上说肚子很疼，我就为她抹膏油祷告，疼痛就消失了。5月3号，检查结果显示人容值降到400多了，发现孕囊了，确定就在子宫外面，医生就要求一定要住院观察，防止出现严重情况。当天晚上女儿告诉我已经住院了，我也计划第二天过去照顾她，还告诉女儿今晚有小组聚会，我会让大家为你祷告。晚上我就给组长发了代祷信息，也发在小组群里，邀请大家一起代祷。第二天上午女儿又做了一次检查，医生说孕囊越来越明显，并且提出2个方案，一是继续观察，二是做手术。我们在医院待了1天半，组长也一直为我们祷告。7号检查孕囊没有长大，人容值降到80多了，之后医生就安排给女儿吃药，上午吃了一粒药没事，下午吃过药之后就一直呕吐，看得我好心疼。我就按手给她祷告，说主啊，你帮帮她呀，不要让她这样难受。过了一会儿慢慢的好起来了，第二天吃药的时候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了，感谢主。9号上午检查结果显示人容值降到10几了，孕囊已经消失，下午就出院了，让回家再观察观察。女儿开心得不得了，回家后女儿状态一直都很好，太感谢主了。我身边也有宫外孕的案例，真的好吓人呢。所以女儿好了以后，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来，觉得这真是太神奇了，一个小小的药片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呀，这要不是上帝做工的话，它怎么会自己消失呢？我还跟朋友说，你不信主就体会不到那种感觉，真的好奇妙啊。 感谢主，神是顾念我们的神，不让我们失望。神是信实的神，让我们白白的得了恩典。除了赞美，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感谢主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爱里享受平安和喜乐。阿们，赞美我们的主耶稣。愿每一位家人都活出诗篇一篇二到三节所应许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不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聆听的耳。主啊，今天你也借着玛利亚亲自向你的孩子们心里去说话，让你的每一个孩子听到你的内容，听到你的信息，就因着你而欢喜并成为祝福。感恩赞美主，谢谢主，你会成就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一起去看见证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说家里有一个被真理装备的人是多么多么的幸福？不管是被真理装备的妈妈使女儿能够去领受到那种属天的医治，还是说作为女儿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家人或者父亲领受属天的医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因他所受的鞭伤已经让我们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和健康，然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智慧的去传讲福音和福音的大能。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而主也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启示，让我们能够去心中充满爱，去扶起那些软弱的。正如经上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可能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很多的真理，但是你对不同的羊、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家人，你可能得需要一点一点的去为他们，一点一点的去帮助带领他们。但是不管怎样，我想告诉你，你被真理装备，你一定能够成为你的家人和万人的祝福。感恩赞美主。好，那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读春点施工的主日敬拜活动哈。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系列仍然是一生都平安喜乐的重要的启示，我们已经讲到第六讲了。虽然是第六讲，但是每个内容相对都是比较独立的，虽然有一个主线，但是每个内容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发现说，诶，我一到五还没有听呢，没有关系，今天的内容仍然适合你。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去看哈，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阿们，
阿们。主耶稣已经将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主所赐的平安不像世界所赐的。世界所赐的平安是什么？它会让人感觉到说，哎，我环境平安，我感觉平不平安。但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过一切环境，超过一切感觉的，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那种，哇，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这心里怎么还这么平安呢？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哎，我就是知道主已经为我得胜了。你会发现是主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一定要，就像刚才那个见证那个姊妹说的，你一定要体验一下主恩的滋味，你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在生命的长河当中都会体会到来自于主的超自然的平安。那么领受这平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什么？是你真的明白爱你的主是无时无刻都是与你同在的。神不是在远在天边的神，也不是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必须等你去呼求他，他才介入。
对吗？你看，我们去听的那个见证也好，还是我们每次的这样的讲道也好，我们知道神儿子的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的话语也在我们里面运行，这话语就是能力，这话语就是生命。那我们去看经上记着。
诗篇139:1-3，耶和华啊，你已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以赛亚书65:24，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
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同在，不管是我们坐下，我们起来，主都晓得，不管是我们行路，我们躺卧，主都细察。他不是要去找我们的过犯，而是要亲密的与我们同行。他不是说哦，给你本圣经啊，然后呢，随意你就自己去看书吧，你能学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他在生活当中与我们同行，在每一个境况当中的时候，他能够突然让我们想起来说，哎，我好像听过这篇讲到，遇到这个境况我应该怎么做。或者说我记得我圣经上有曾经有查过这一段啊，遇到这样的一个境况我应当如何行。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无时无刻的啊，都是与我们同在，伴随着我们去成长的。感谢赞美主。那经上也记着神是全知的，参考经文
诗篇139:13-16，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马太福音6:8，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阿门，
阿门。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因着他是全知的，所以我们无论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可能你觉得是对你是突如其来的，就是曾经刚才那个见证里面，怎么检查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主早已经在你每一个问题当中已经放了一个解答。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主一定会带领你安然度过的，他会差派一切人事物来帮助你。如果你没有看到任何差派，就说明即使是你自己依靠着主也能胜过。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继续看神的爱和预备，参考经文
申命记31:8，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创世纪22:14，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阿门。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哈，我们如今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境况，主都已经知道，并且已经介入了，不是等着我们呼求主，主才知道。但是当我们无论是呼求的祷告也好，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使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权柄对山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主的应许必要完全彰显在物质世界当中。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的与主同行。很多人忧虑是因为他站在当前的境况当中，他没有开自己灵里的眼睛去看到前方的供应，他看到的是现在他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境况，他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是如果你心里有神的话已经在运行，你会发现你在你心里运行的神的话已经让你看到前方的结果是什么，那是你信的实底，是神的话语必要成就，不在于我们今天觉得我们有没有信心，而是在于神的话怎样说，事情就必怎样成就。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神的旨意向前走，你就会看到供应就在前方了。当以色列百姓站在红海旁边的时候，前有红海，后有埃及法老的追兵，按照谁在那个时候都会想要呼求耶和华，说主啊，我已经没有路了，你怎么能带领我进入没有路的地方呢？ 你没有看到后面有多少人在追我吗？前面的道路我也看不到，我岂不是一直的都在跟随着你的带领吗？而当摩西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耶和华却说，参考经文，
出埃及记14章15到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阿们
阿们。我写完这个讲道了之后，我发现我超级爱这一段。前阵子玛利亚服侍一家姊妹，然后呢，这个姊妹就告诉我，他们家里现在经济上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因为信用卡欠款导致现在每一天心里都很难熬。我知道她和她的妈妈在面对着什么，她问我应该怎么办，我就为她方言祷告。我问主，我说主啊，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这个事情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这个事情呢？主首先给我的经文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当时看到的是什么？当时看到的是，哎，前面是红海呀，我感觉我没有路啊。那后面是追兵啊，我感觉就事情都很危险呀。所以他没有往前走，因为他看到是红海。但是耶和华却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继续往前走。玛利亚似乎看到了古时以色列的百姓和如今有个别的神的孩子所遭遇的类似的情况，似乎是重合的。以色列百姓看不到路，他们觉得没有路了，而信用卡欠款的那个姊妹在当下当时的时候也同样看不到生活的道路，他认为没有路了。然而耶和华说继续往前走，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是不能说谎的，他说他是道路，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的确永远有路可走。我今天要告诉你，看起来没有路，不是真的没有路了，继续倚靠主，勇敢地迎向每一天，在每天的难处当中，都必有比难处更大的恩典要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做的很简单，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继续刚强壮胆向前走。如果你说不，玛利亚，我还不起信用卡，我如何往前走？还不起就会发生什么什么？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你不知道我现在身体的一些情况，我如何往前走？我可能看病都没有钱，我如何往前走？很感恩，玛利亚以前也服侍过被疾病搅扰的姊妹，也服侍过还不起信用卡的姊妹，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继续跟随着主往前走，继续被主的话语去点燃，去眺望，他们现在仍然有路可走，而且很多都已经超自然的去还清他的卡了，即使有一些还没有，你会发现他们整个的生命的状态就像在烈火窑中享受主的同在那一样，不止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烧伤，甚至火燎的气味都没有，他们出去的时候不像一个凄惨失败的人，面色黯然，他们却因着耶稣基督的盼望心里有光，眼神明亮，他们经历了主的祝福和翻转，当然有的很快，有的没有那么快，但是我要说什么，你不需要等到一切事情都解决了你才开心。你还记不记得玛利亚曾经讲过，我们真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的里面。所以主说，主在玛利亚很困难很患难的时候，他跟我说，只要我不死，你就不会死。为什么？以前我会觉得，哇，这只是一个爱的表达，但是主不止在说爱的表达，主在说真理。真理是我们的灵，我们的性命连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对吗？所以是基督的生命紧紧包裹着我们的生命，只要基督不死，我们就不会死。只要基督不是贫穷的，我们就不会是贫穷的。可能你眼 眼见你所见的景况是这样子的，但是主不会让你停留在这一块儿。还记得寡妇，她想要去有更多的这样的供应的时候，不管现在有什么，只要信靠着主继续向前行，主会供应的。这就是玛利亚在一生都平安喜乐的启示里面讲过的一个内容。你外面的基督外的所有的景况，不管是下雨啊、下雪呀、寒冷啊，似乎是前路迷茫呀，其实都不能真正的伤害你，因为你和我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火车当中。不管外面什么情况，你都是喜乐的，你都是平安的，你都是富足的。当安德烈·沃麦克他与他的妻子杰米吃不上饭的时候，应该是超过一个多星期连续都吃不上饭的时候，但是你看看他现在，也不妨碍他们之后被主兴起和得享极大的富足。所以你不要觉得你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了，你不要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景况到底有多大。我不是说你未来在主里才能一切都好，我是说你要看到你现在在主里一切就都能很好。你要看到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他不会一直把你丢在这里不管的，他一定会按照他的话语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运行。就像我们曾经讲的，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火车上，即使你看到旁边是黑暗的，即使是在像过隧道那样，这个时候你肯定不是想着跳车，对不对？因为靠着你自己，这样的情况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继续安稳的继续向前行，你会发现列车很快就带你驶出这个隧道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你在物质世界当中，可能你会是说，哎，我现在就是还不起，就是还不起，就还不起。你经历了这个还不起，你之后还是会有供应的。继续往前走，没有人能偷窃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你觉得受不了了，没有路了，是因为你认为还不起信用卡，日子就完了，人就完了，生活就完了。就像玛利亚和陈牧第一次遭遇控告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理念就是这事儿，我就觉得完了，因为正常人都不会遇到这些。我们遭遇这些，就好像我们成了二等公民，是失败者，就是应该被人瞧不起的。然而耶和华我们的神却不是看待这样看待这个事情的，他跟我们说，你们才是得胜的，说我们才是得胜的。我当时看到那个景况，我哪儿得胜了？但是主说，你们才是得胜的。我说，哎，对呀，我才是，我们才是得胜的。即使现在看起来景况仍然有呼啸，那我都知道他是在基督外的。所以现在每一天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包括在这里的同工能够与我的心一起同证，我们的确是神的儿女，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外面是如何呼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有平安、有喜乐的，都是每天逛吃，享受主的话语，享受着主的爱，享受着阳光。你会发现主就是为你得胜的，你再也不被偷窃喜乐，再也不被偷窃平安了。不要在主没认为完的时候你自己认为完了，你继续向前走。就像陈牧上周讲到的，水到渠成，一切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减少内耗，靠着主继续向前走。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大能在你的软弱处显得更加的完全。很多神的孩子就像在红海边的以色列的百姓那样，他可能看到的是失败，是没有道路，但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看到的是什么？你想想，你是神的话，那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红海已经分开了，这些百姓已经走过干地了，你看到这些百姓是被兴起的。他们离开了埃及了之后，虽然他们也经历了很多，但是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进入了流着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和产业。 并且虽然他们起初微小，但是借着神的爱和供应，他们迅速的发展壮大，甚至成为一个极大的军事实力非常强盛的国家。他们是蒙爱的，是蒙祝福的。甚至经上接着说，那咒诅他的耶和华必咒诅他们，对吗？然后如果谁去祝福以色列，那耶和华要去祝福以色列的人们。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受限于时间空间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一亩三分田，哎呀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呀的时候，主已经看到他已经为你生活了。当基甸去看到自己是被米甸人欺压的，是胆小的，是只能在那去打麦子的时候，耶和华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基甸说，我怎么是大能的勇士呢？我的神如果真的是与我同在，我今天怎么能遭遇到这个事情呢？耶和华如此说，我岂不是差派你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带领着我的孩子已经得胜了吗？对吗？已经把米甸人都打跑了吗？所以我们要按照主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现在所有的境况，要按照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工的境况去看待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我们的生命其实不是来去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对另一个姊妹说，我会发现她的属灵生命被装备，被真理装备了之后，她整个的确都是在活出耶稣基督赐的全新的生命和祝福那样的一个样式。她也成为家族当中的祝福，她的身体恢复了全然的健康，她的财务上经历了供应。他会发现，哇，当真理，主的话语，真理照耀他的地方，所有一切都会好得起来。所以他开始非常的热心，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就在生活当中去找，哎，这个问题可以再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再解决一下，儿子的工作可以再去解决一下，家里的供应虽然现在已经很好了，但是可以更加备受祝福一下。然后呢，就过来，就是我亲爱的姊妹就过来就说，哎，玛利亚，遇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样宣告呢？那遇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解决呢？我知道主已经带领你经历一场又一场的得胜了，我知道你很想把主的真理和得胜应用在你所有的层面当中，但是我想先告诉你的是，你开始享受与主亲密同在的美好的关系，享受主已经给你的美好的一天。当你在享受当中把问题交给神，神会一步一步启示你，带领你去带领你得胜的。你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活着的，你是享受在主的爱和话语当中，问题自然而然的要经历主所赐的恩典的水到渠成。我们不是被塑造来去解决又一个问题的，主是来要爱你的，并且主要借着你去爱别人。我们的眼光不是说，哎，我解决完这个问题了，我开始解决另一个问题了，我解决这个问题了之后，我要再去解决另一个问题了。我亲爱的同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不要把你的生命局限在解决问题当中，问题交给主，这是耶和华的征战。你继续在主的话语里面去被装备，不要把问题变成你每天早上醒来要去面对解决的事情，也不要把你现在面临的问题看到的是比神还大。我们不再聚焦于问题，而是聚焦在主的爱和主的话语。如果主今天为你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我们会很开心，但是即使这个问题暂时看起来没解决，你也能开心，你也能开心，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你也能开心，因着神的应许我已经开心了，我不用一定等到神的应许看起来完全的成就了才开心，你现在就开始庆祝，你现在就是开始喜乐。就像玛利亚曾经讲过，玛利亚和沉默经历了这些官司了之后，那个时候 曾经每一天真的是很难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解决我就没有办法工作了，这个事儿不解决我就没有办法喜乐了。但是当我们连滚带爬的与主，对吗，经历了主的得胜了之后，我们就很后悔啊。我说这些日子我明明能过得很开心的，我们真的是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的。那些时间，那些经历，那些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其实能够处理得更好的。所以有的时候拖垮人的并不是事情，而是内耗的心。我记得恩年幼的时候，刚开始玩乐高的时候，他在搭建的时候过于使劲，就使劲往下一压，反而把之前的都弄塌了。当时我就马上就听到他嚎啕大哭，激动的写啊，怎么这样呢，啊，学不好了，之前白弄了，诸如此类的，他就开始情绪激动起来。你知道吗，我当时用了20多分钟帮他梳理消化负面情绪，然后呢奉耶稣的名去祝福他。更有意思的是，他平静下来之后，你知道吗，他真的只花了2-3分钟就把乐高那个就修好了，就曾经破的那个地方修好了。你看到了吗，他的心里当时20多分钟都是在风暴，哎呀这个事怎么办呀，哎呀这个事很难解决呀，我之前白弄了。但是当他真的是冷静下来，他只要2-3分钟就处理好了。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长辈去讲一个事情哈，就是我奶奶曾经告诉我，当时我是把什么东西哗撒了一地，哇我当时就看到这个一地的东西，我就觉得哇完了，就是我觉得我收不好了，我这得花多长时间呀。我奶奶那个时候就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手是好汉，眼睛是懒蛋，她说你看着好像很复杂，但是手一做起来嗖嗖嗖很快就做完了。所以这个是那个在物质世界一些这个一些方式，但是同样的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只要着跟主继续前行去解决，最累的并不是处理手头的事情，而是处理仇敌借着境况在人心中发起的风暴。你会发现协调信用卡晚些还钱也好，或者说他就是扣款了，对吗，就是还不起了，对吗，你就这些事儿不需要几分钟。但是你看最难的是什么，哇催款的那个电话一响起，哇他可能响起1分钟，几天晚上都睡不好，几天晚上感觉那个信用卡电话都是在被响起的。所以仇敌在心思意念的攻击，说哎这事你要怎么解决呢，你的欠款怎么办呢，你未来怎么办，你吃不上饭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这是耶和华的征战，这是主的事情呀。你要做的就是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你再也不允许仇敌借着这个事儿搅扰你了，你再也不允许因为这个事情去影响你的吃饭，影响你的睡觉了。你现在就能喜乐，你现在就开心。我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们，好消息是我们真的是可以依靠主，做个大能大力的人，刚强壮胆，我们可以随时拒绝仇敌企图在心中发起的风暴。你要知道你的心是你的，不是仇敌的游乐场，凭什么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他想什么时候让你难受就什么时候让你难受。你能保守你的心，我就不难受，对不对，主已经为我解决了，主已经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已经过了红海了，对吗，红海眼前已经吓不到我了。你能拒绝这些负面的苦楚，你轻声说，主耶稣，我相信你已经为我解决这事儿了，我拥有你的喜乐和平安，你的平安不像这世界所赐的，你赐给我的超自然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可能我觉得我没有信心，可能我觉得我没有想到我还能平安，但是我就是平安了，我是拥有你的智慧和恩宠的。所以主啊，你也会让我在人面前也是有智慧也有恩宠的。谢谢主耶稣赐给我力量和喜乐的心，让我能够刚强壮胆地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你已经为我成就了，我不再沮丧了，我不再恐惧了，我不再失望了，我在你里面因着你的得胜而得胜了，那些疾病不能够再缠绕我了，那些疼痛我奉耶稣的名你要出去，因为你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是非法的。 我不再去想，哦，主耶稣，你如果爱我，怎么去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主耶稣看到的是基甸已经得胜了，他带着基甸一步一步已经得胜了，他带着你一步一步已经战胜任何的疾病了，战胜任何的缺乏了，战胜任何不好的关系了。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当以色列百姓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主耶华所说的，按照主所说的行。主说的是，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我们来分解神的这段话，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我们面临任何境况，不需要向主抱怨，因为我们知道抱怨没有任何的意义，只会更加的浪费时间。但是你说我就是想跟主撒撒娇，去撒娇。你说我就是想跟主说说我心里现在心情不好，去说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不增加抱怨的长度，对吗？当主安慰我们一下，我们马上就觉得我就要起来了，我马上我回转的特别的快，对吗？你主你安慰我一下，我马上就回转了。我不需要长时间的抱怨。恩经历过几次乐高那样的事情，他开始学会看到东西塌掉了并不需要惊慌，因为他在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修这个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哎，他经过了几次的时候，他发现其实修这个事情很快的。所以你知道后来有一次我跟他拼乐高，是我啪一下不故意把他那个弄坏了，我当时心里哇，我是想完了，会不会有暴风骤雨又要来了，他会不会又要生气了。结果他说妈妈没事儿没事儿，然后他就拼好了。你知道我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那些，所以他现在知道真的是没事儿，他能够说妈妈没事儿没事儿。所以你要知道你现在所经历的会成为你以后未来的祝福的。前阵子我分享过，有个家人因为上当被骗了20-30万。我讲这些的时候哈，你不要觉得做基督徒不容易，我想告诉你做基督徒特别特别的容易。曾经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因着不知道真理，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产业和权柄，所以才上当受骗。就像经上记者说，耶和华说，我的民是因着无知而被掳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主差派你来到这里，你开始去听正确的教导，你去开始去听真理，你知道神的心意，神所赐给你的计划就是平安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让你在幕后是有指望的。当你知道怎样靠着主被装备，被真理装备，做大能大力的这样的一个刚强壮胆的一个人，你会发现曾经被蝗虫蚂蚱所吞吃的主都要给你补还回来。所以我在讲一些弟兄姊妹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去相信仇敌说啊，你看这基督徒怎么的，基督徒好着呢，特别特别的幸福，你也特别特别的幸福。那我们都知道正常人，你看他一共一个月收入没有多少，他被骗了20-30万，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活不下去了，但是他们能够靠着主，能够去享受到看似一无所有，但实则样样都有。没几年这些债务就全都超咱的还清了。所以你要勇敢面对你现在的境况，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难，神能借着一切人事物来帮助你，你一定会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现在面临当前的境况哭，是因为你站立在现在就想解决未来的事情。而经上记着说，
马太福音6: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阿们，
阿们。你看主耶稣从来都不说谎，他不是说明天没有忧虑，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但事实上我今天想告诉你，明天有明天的恩典，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得更多了。在旧约，以色列人领玛拿，玛拿代表神的供应， 是每天领取的。那些想当天领未来的玛拿，那些玛拿就会坏掉。参考经文，
出埃及记16:4-19-20，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守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阿们。
所以这段其实是有属灵含义的，它代表着神的供应每一天都是新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从现在去看未来，你看到未来的解决方案是因为你还没有到未来，但是你如果每一天与主刚强壮胆的去前行，你到了未来就有未来的恩典了。参考经文耶利米哀歌3:22-23，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所以这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每一天神的每一天的供应都是新的。那些偷偷多拿玛拿并企图存到第二天的人，他们心里的潜台词其实是，哎，如果明天神不降玛拿了怎么办？如果神明天不供应了我怎么办？对吗？我今天还能吃上饭，明天我万一吃不上饭了怎么办？但是经上记着说，我未见一个一人的后裔讨饭。大卫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一人的后裔会讨饭的。神会给我们每天的供应的。这让我们看到，当这些以色列人他多拿玛拿，想通过用明今天去解决明天解决未来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源于恐惧而非远见。而神希望我们每一天都信靠着主那全新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供应，在今天领取未来的玛拿，玛拿会坏掉。这意味着是说，试图用自己的手段去掌控未来，对冲风险，结果只有腐烂和焦虑。所以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不管是灵粮还是主的供应，他每天都会赐给我们。主不是不能一次性给足你一辈子的分量，而是他渴望我们与他一起天天同行，天天对主有期待。明天还没有到，但那位在母腹中已经认识我们，在前方为我们开路的主，在明天，在每一个明天依然会准时降下他的恩典。所以明天有明天的恩典点，明天有明天的供应，明天有明天的欢喜，每一个现在都是蒙悦纳的日子，蒙祝福的日子，因为你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蒙悦纳了。第二，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在2012年，玛利亚那时已经工作多年，积累了50万元人民币的积蓄。那个时候50万元意味着什么？是在深圳南山区的房子大多是16000元一平米，50万元就凑凑在深圳能够买个40多平米的小房子，所以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也算是一大笔钱。然而因为去爱家人，玛利亚就把钱都投到老家了。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理财，然后也没有去问主说，主啊，这个钱应该怎么投啊，怎么花呀，对不对？我那个时候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说，要给爸爸妈妈买这个最好的小区的高层，结果上当受骗。后来因为房价上涨，对方一房多卖，我50万元人民币打水漂了，钱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多年的全部家当一瞬间归于无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就是你好不容易好像攒钱攒到一定的程度，哇，瞬间感觉什么都没有了。我当时蹲在深圳的马路边就开始哭，甚至当时难受到一定的程度，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极大的黑暗和压力感觉瞬间想要把我吞噬，我心里完了，没有办法了，没有指望了，没有路了。那一瞬间甚至是想死，我没有力气站起来，甚至没有力气后悔，没有力气自责。主差派一个发教会传单的姐姐看见我蹲在路边，就过来对我说，他说，没事的，耶稣爱你。 这么常见的老生常谈的一句话，耶稣爱你，但在那时就像一束光一样照耀在我的心里面，我突然心里就有力量了，我心里就有光了。事情虽然看起来跟上一秒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因为那个时候是房子被骗，房子没有，然后钱被骗，那下一秒一个有个耶稣爱你，事情看起来跟上一秒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始有力量了，我能够站起来了。当我站起来，我旁边的好友就对我说，没关系，你还年轻，钱没有了还能挣回来。我可以跟他犟嘴，你不知道我这是花了多少年才攒的钱，你不知道我攒这些我省吃俭用的，我怎么样，对吧？我踩着高跟鞋都不敢打车，对不对？我可以去想那些，但是经上记着说，当生命和死亡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拣选生命，我们不再允许那些负面去拉扯我们的心了，我们要拣选生命。所以即使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年轻了，但是主的盼望依然在我的心里去升起。经上记着说，
马太福音6:22-25，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都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都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阿们。
我们不要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要让主的爱和盼望在我们心中明亮，让主的话语、主的应许、主的爱闪闪发光。我不要再蹲在那里了，我蹲在那里是没有用的，我要选择相信明天有明天的恩典，日子可以照样过，我们可以因着信靠主而大有盼望。事实上，主现在已经让我有很多套房产了，但是这一切并非我有意去数算，哇，我自己有多少薪资，然后我一个月要攒多少钱我才能买一套房子，对吗？但凡做这个事儿的，你可能都会觉得，哇，你这感觉算完了之后更没有盼望了。我甚至此后没有再为房子的事情焦虑过，就是在每天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就像我前一段时间讲的，说耶稣说智慧之子当以智慧为事，就是你其实不用去想着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你只要在每天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去以智慧为事，就是你就做正确的事情，你按照神的真理做正确的事情，做正确的选择，你的日子很难不好，你很快就能买房了。经上记着说，
腓立比书4:6-9，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阿们。
阿们。我们去应用这些话语，应用这些话语，不再忧虑了，因为供应永留在无忧之处。凡是借着祈求、祷告、感谢，把要的告诉神，神必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不再被恐惧、忧虑拉扯，而是刚强壮胆的继续往前走。不管你觉得你经历了什么事情，继续往前走。曾经生活当中的那些事情，没有办法去把在耶稣基督里的你打垮。同样，现在你已经被装备了，没有什么能够使你和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什么能够让你真的觉得无路可走的。第三点，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我们都知道杖是代表权柄，摩西第一次伸杖， 预表使用神的名和神的权柄，红海就分开了。但以色列百姓全部安然通过后，摩西第二次审长，红海便重新合并。那么摩西第一次伸杖，他做的就是开路和拯救。经上记着，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阿们。
汹涌的海水在两侧堆垒如墙壁，为百姓暴露出一条通往自由的深海坦途。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实体。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就像当初将杖赐给摩西那样，主耶稣如今已经将那复活之后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了我们，并且让我们因着信靠神而勇敢发出权柄的命令的话语。所以经上记着说，
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约翰福音16章24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马可福音11章22到2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对神有信心，我确实的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愿你被挪开，被丢进海里去，只要他心里不疑惑，相信自己所说的会成就，事情就将为他成就。阿们。
阿们。这三点经文里面有特别多的好的内容，我简单分享几句话就好。首先，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对吧？都赐给耶稣了，所以你们要去，所以我们要去，这就是恩典和信心的一个平衡。是主耶稣拥有了权柄，但是他把权柄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去呢。我们遇到任何的情况，不只是等着主来去为我们解决，主会差派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跟随，继续往前行。那么约翰福音16章24节里面说，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太多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得不着。你既然祷告了，你就相信你必得着，因着这句话，你再去发出主耶稣权柄的命令的时候，就是奉耶稣的名，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到了医治，你就因着这样的应许，你就持守着你已经得到了医治，对吗？因为经上说你已经得到了医治，那我就已经得到了医治。所以如果我如此说，我就必得着，因为主说我就必得着，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马可福音11章22到23节里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对神有信心。有多少弟兄姊妹，他在去发出这个权柄命令的时候，看自己，哇，我好像没有信心呀。经常说你们要当对神有信心，我说你知道神能医治你吗？我知道，对吗？你发现你把信心的焦点转向神的时候，你总是有信心的。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总是有信心的。我们接下来具体再去讲，主耶和华曾对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如今主耶和华也要对你说，使用基督的权柄向你的问题说话，问题就会得以解决。我们进一步去看经文，
马太福音8章23到27节，耶稣上了船，他的门徒们跟着他，这时候忽然湖上起了大风暴，以致波浪盖过了船，耶稣却睡着了。门徒们上前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救我们，我们没命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浪，湖面就变得一片平静。阿们。
主耶稣亲自示范，当面对人生风浪时，我们应当做的就是，于是我们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全然平静了。 所以这才是我们面对风浪的正确的一个方式，命令仇敌退去，命令疾病退去，说出你真正想要的，说出主已经在十字架完工所应许你已经给你的，你的口就是如今的杖。主耶稣没有像给摩西一样给你一个杖，但是如今你的口就是这杖，你的心就是这力量的来源。所以圣灵在你的里面是你力量的来源，借着你的口命令这些疾病，命令这些风浪，疾病要退去，风浪要止息，因为经上说你们要对神有信心，这是神在做的，不是对我们又没有力量而有信心，而是神在做的，是为了叫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刚才玛利亚讲到绊倒很多基督徒的并非不知道使用基督的权柄，而是他们在祷告之前就已经放弃了。他们会说，我知道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但是你看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没得医治，不是吗？我已经尝试很多次了，行不通的，既然行不通，我为什么还要再试呢？于是他们又坐在地上沮丧叹息，好像神不爱他们。然而仇敌也企图欺骗他们，说你没有得医治是因着你不信，你信心小，你没有信心，其他人能得医治是因为其他人的信心大，就是活该你没有得医治，对吗？这样的话你也相信吗？不要相信啊，因为我们不是对自己的信心有信心，我们是对神有信心，而且因着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有了信心，我们不是没有信心的。我们一起看经文，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请读。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阿们。
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同得了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们不是没有信心的，我们是有信心的，而且我们同得了神儿子一样的宝贵信心。然而如果你还是觉得说，哎，我就是感觉我自己缺少信心，那圣经上仍然有答案。我们参考经文，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阿们。
当以色列百姓过红海时，你可以想象他们仍然能够听到海中风浪的声音吗？你能够想象他们仍然能够听到后面有追兵的喊杀声吗？当他们留意看的听的，如果都是风浪，都是敌军，他们很难喜乐的前行。就像彼得走在水面上，如果他看到的一直是主耶稣，他就能够超自然的行走，他知道耶稣在保护他。如果他看到是周围的风浪，听到的是这种海浪的声音，他就开始下沉。同样的道理，你我包括彼得不是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既然因信耶稣基督已经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有信心的，不管我们的感觉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的确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没有看到主耶稣2000多年前已经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已经相信了。你想想，这是多么大的宝贵的信心，你是有信心的。然而对于现在你面临的境况，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像曾经信主那样，继续去听耶稣基督，继续去听关于他的事，他的见证，他的话语，他的慈爱，他的应许，你的信心就会被挑旺了。我们看接下来这个经文，
提摩太后书一章五到六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阿们。
保罗对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去讲到说，你的这个心要如火被挑旺起来，就说明什么？说明看起来提摩太在面临的境况像是没有信心的，看起来他看到保罗所经历的，他觉得是没有信心的，他看着自己是很年轻的，他感觉自己还没有保罗棒呢，对吗？ 主借着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是什么？他说的不是说你没有信心，他说提摩太你是有信心的，而且你心里是无伪之信。这信是你在信主的那个时候已经运行在你的心里了。现在我只要提醒你的是，你要借着圣灵的恩赐和恩膏的运行，使你的信心再被挑旺起来，使那些恩赐再挑旺起来。来吧，我们方言祷告吧，来吧，我们在灵里敬拜赞美吧，来吧，我们一起听有恩膏运行的讲道吧，来吧，哪怕是让人帮你按手领受预言也是可以的。总之，你可以借着诸般的恩赐的运行，使你心里的信被挑旺起来。因为经上记着，
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阿门。
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你就是从神而生的，就胜过这个世界了。不是说哇，我从神而生的，我要努力胜过世界。是你从神而生的，你就胜过世界，对吗？它中间没有说如果你一定要做到什么。是你从神而生的，你就胜过了世界。使我们胜过的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是有信心的。所以你就一定是胜过世界的。所以神所爱的人啊，还记得之前神在你生命当中行的大事吗？就是在你无助的时候，主是如何帮助你的，眺望那时你已经被主感动的心。耶和华曾经在你生命当中所行的，如今还在行，未来还会行。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明日都是一样的。主说，我的孩子，我知道你如今面临的境况，但是你不需要惧怕和慌张，我会带领你安然度过。我知道这个过程你的感觉告诉你并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抬头来看向我，看到那笑脸帮助你的神，看到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你就会在我的里面安息下来。你知道我不会让谁从我的手中把你夺去，你是属于我的，凡你所有的也是属于我的，我将来为你去守护。你的健康是属于我的，你的平安是属于我的，你的喜乐是属于我的，你的产业是属于我的，你的儿女也是属于我的。谁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呢？谁能将你我的爱隔绝呢？没有什么能将我们的爱隔绝。所以主说，我的孩子，这爱就是你稳定的力量。主说，我就是爱，我就运行在你的里面。你是大有信心的，你是大有盼望的，你不是孤单一人，你不是无依无靠的，你不是没有指望的，你也不是失败的。看呐，耶和华说，我已经为你行了美好的大事。正如诗篇126:2-3当中说，耶和华的选民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主说，我心所爱的孩子们，用以完成之功和我深爱你的眼光来面对你当下的每一个境况，我的荣耀必要在你生命当中彰显，仰望我的必不知羞愧。我的孩子，我迫不及待要将我已经看到的得胜让你看到，你现在就欢呼喜乐吧，你现在就在我的怀抱里面去享受着得胜吧，现在就看到我给你的一切供应吧，不再被蒙蔽，不再沮丧忧伤，看到这得胜，看到这永不失败的爱。即使在你不明白的时候，你仍然会信靠我，因为你已经深深爱了我，正如我已经深深爱了你那样。主说，我的孩子，我爱你，祝福你，奉耶稣的名祝福，阿们。我们去看接下来的经文，
彼得前书1:7，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阿门。
在古代，精炼金子需要放到高热的炉火中，直到所有的杂质，就是包括那些渣子，都浮出来，并且被撇去。最后，炼匠能够在融化的金面上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倒影，才算大功告成。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在顺境当中，往往看不出来真假。每个人都说哇啊，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但是唯有在试验和困难的火中，人天然的办法、血气和掺杂都会被烧掉，留下最纯净、最真实的信心。而这信心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的，是永恒的产业。讲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当玛利亚曾经去面临患难的时候，有人给我看到一个异象，说一个蛋挞被放到烤箱里去烤。我就想，主耶稣，你为什么要烤我？你不要烤我。但是正是因为我被烤过，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去告诉你，主耶稣实实在在能在你所有的问题当中给你最好的解答，并且让你活出非常丰盛的、喜乐的、平安的生命来。玛利亚曾经在这个系列里面讲到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有一些试炼，有一些试炼的确是来自于主的，那有一些试探不是来自于主的，是来自于魔鬼的。我们一会儿再去讲试炼和试探。但是关于这些试炼的题，主可以给任何人去做，但是主给我们做了，是因为要让我们见证并经历主极大的荣耀，也是为了让我们同得这宝贵的产业和荣耀。参考经文，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阿们，
阿们。曾经玛利亚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就想着这个至赞至轻的苦楚肯定是我要努力啊、就是我努力承受，然后呢他就至赞至轻。不是的，是你努力让主来去背负，是你用十字架王宫的眼光去经历你的苦楚，你会发现它就是至赞至轻的。它不是靠着你的自己强迫自己努力啊，我为主做了什么，而是你看到十字架的王宫，你看到主对你的爱，你就发现那个担子一点都不重，因为这担子并不是背在你的身上的。主耶稣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要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我们要到主那里去，主必使我们得安息。试炼是来自于上帝的，因为神有他的美意，他希望我们成长。就像有些孩子他会说，哇，妈妈你爱我，为什么要让我考试啊？你为什么要让我做题呀？因为在每次做题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的整个的思维逻辑他就会有成长，对不对？他知道这道题哎，应该是怎么样去做的，他就有经验，就有积累。那人倚靠耶稣基督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一个高度，然后呢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甚至说你会发现，主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去不管是经历试炼也好，或者经历试探也好，他靠着主的话语去胜过，他靠着神的话语去胜过，他马上就有天使来服侍他，他马上就被圣灵极大的充满了。所以不是只是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有称赞、荣耀和尊贵的，是你每一次得胜都一定是有战利品的。我们再去看经文，
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到六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阿们。
阿们。我最近一直在看这个经文哈，就是耶稣素来爱，就是一直爱，非常爱。耶稣非常喜欢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和拉撒路，经常在他们家住，然后在他们家吃，对不对？那素来爱，但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之地仍住了两天。主，你爱他，你不赶紧出现， 对吗？他已经病了，你不赶紧出现吗？在人看来，这两天的延迟就是导致了拉萨路的死亡的原因。所以耶稣去的时候，马大说，哇，你如果早来两天，我的弟弟拉萨路就不至于这样，对吗？从人看来，这是一场悲剧。但在神看来，这恰恰是为了打破马大和玛利亚旧有的信心的天花板，带他们进入认识耶稣是复活与生命的全新高度。根据犹太人当时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在尸体旁边就是悬浮三天，到了第四天身体开始腐烂，灵魂就彻底离开了，再无复活的可能。耶稣故意等到第四天，就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在他没有太迟这回事。主的能力超越了死亡的极限。我们基督徒当中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说，主是不误事的神。可能我们会觉得，哇，这个时间点了，我信用卡要马上要还款了，主啊，还没看到钱呢，对不对？可能想到是主啊，你不是不误事的神吗？我怎么感觉你误了我好多的事啊，对不对？马大说，你现在不赶紧来，都两天之后了，你不感觉对误了好多事？但是主是不误事的神，他允许了太迟，就说明即使是太迟也是不迟的，因为他仍然要带你去走过，他仍然能够为你得胜。如果耶稣立刻去医治一个病人，他们只知道耶稣能医病，但当耶稣让一个人死而复活，并且是经历了四天之后的死而复活，他们就认识了这位掌管生死的神。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掌管生死的神。是否还记得什么是永生？认识神和神所差来的就是永生。永生不只是生命的长度，还是生命的质量。你若见识过神能够做这事儿，当你在经历其他的事情，当你家人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才有更加毫不费力的信心。而信心就是天堂产业彰显在物质世界的一个货币。你想要物质世界里更有钱，你在天堂产业彰显到物质世界的货币当中，你那个天堂的这样的一个货币的流通的一个产业，你会先去加增的，对吗？我并不是说生命当中所有看似不好的事情都是神做的，然而神会借着试炼提升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和祝福。他就是因着爱马大和玛利亚，所以要让他们能够看到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即使魔鬼想要试探我们，神也会能够使试探变为祝福。我们都听过说，当魔鬼丢一个柠檬过来，主就把这个柠檬榨成柠檬汁给我们喝，对不对？所以试探是来自于魔鬼的，他想要人去跌倒。那么经上记着说，人若顺从私欲，就会带来罪和死亡。参考经文，
雅各书1:13-15，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阿门。
这些经文直接揭示了试探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机制。它不仅需要有外在魔鬼的引诱，更重要的是，需要人对内在的私欲有顺从。换句话就是说，没有你的允许，魔鬼无法真正的伤害你。我再说一遍，没有你的允许，魔鬼无法真正伤害你。你若不允许，他做不了什么。为什么主要让我们去装备真理？因为当真理在我们的里面，魔鬼那些谎言就不奏效了。你知道1+1=2，他跟你说1+1=3的时候，你不需要怎么动用自己的信心，你就知道他说的是假的，对不对？你就会在抵挡他，你知道他说的是假的，你在抵挡他。经常说你顺从神1+1=2，抵挡魔鬼1+1=3，对不对？你在抵挡他，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们每天在主的话语当中去看着真理，去默想着真理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不可能不结果子， 因为有真理栽种的时候，主的话就是那不能朽坏的种子，必让我们去结出非常非常美好的果子。我们参考经文，
路加福音10:19，主耶稣说，看，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去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势力，绝不会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了。约翰一书4:4，孩子们呐，你们属于神，而且你们已经胜过了假先知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阿们。
如果我们开始分辨新世界的战场，顺服神抵挡魔鬼，顺服真理抵挡私欲，你会发现你的年日能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即使被试探，那也不是出于神的，神却依然要来祝福我们。经上接着说，
雅各书1: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阿们。
你在忍受试探的时候，并没有离开你的主、你的神，仍然信靠他，在神眼中这就是爱了。就连主耶稣作为人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也受到过试探，但是在经历过这试探得胜之后，他就被圣灵充满，带着极大的能力开始了他的服事工作。参考经文，
路加福音4:10-14，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阿们。
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是神的话语来击败魔鬼，并且带领我们经历主极大的得胜，圣灵的恩膏大大的充满我们。当摩西向海伸杖，就是在执行神的话语，是用神的话语去归正他生活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问题和情况。参考经文，
出埃及记14:15-16，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阿们。
摩西第二次向海伸杖，也是在执行神的话语，在施行审判。
出埃及记14:26-27，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阿们。
阿们。你看，这里不是说摩西向海伸杖发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权柄，然后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你会发现是神带领着他，包括神带领着我们，是实时的，是在不同时节不同阶段，神给我们不同的话语和引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跟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因为主在每一个时节都有当下瑞玛的话语要给到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希望像摩西一样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引领。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跟从我，所以你我是主的羊，我们一定能够听到主的声音的。当我们去读经听讲道，圣灵会借着经上的话语给我们启示和亮光，会把普世的一个应许的一个话语变成给你个人当下的瑞玛的话语。可能那个时候经上记着他是对大卫讲的，你会发现，哇，你在读的时候那句话就闪光了，或那个话就进入到你那个心里了，圣灵就为那个话语去做见证，你就知道那是主当下给你的话语。这样这个话语就从一个知识变成了一个启示的过程。当一些基督徒他知道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这是一个知识层面。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启示层面？就是当你去默想的时候，哇，你觉得这就是对你说的，对吗？或者是说你就是知道这个话是可以行得通的，对吗？那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可能不经常读经，我看到神对那样的孩子也是爱的，他们在病床上的时候就有耶稣叫他们去展现，有的主耶稣出现一下让他看一下，有的时候主耶稣让他去看一下钉痕手，有的时候主耶稣让他去摸一下肋旁。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你看包括这次做见证的也是主给了他一个意象，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心脏，就是你知道神非常非常的爱你，你不是一定要有多少的信心主才能医治你，而是你只要去寻求主，你只要在主的里面，主能够去不断提升你的信心，让你的信心因着他所赐给你的恩典是有根有基的，这样你就能够把知识变成你的启示了，你发出来的这个权柄的话语就是非常有能力的，因为你知道这就是主给你的。摩西听到耶和华如此说，他就如此做，毫不费力。摩西可没有一边伸着杖一边看，哎，我到底有没有信心呀。当我们去听见主的话语，信心就在我们里面被眺望被升起了。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当你觉得释放主的权柄没有果效的时候，继续回到主的话语上来，安静的享受主把你头脑的知识变成你个人的启示，借着你现在所经历的，让这经历和问题成为你的脚踏，成为你的跳板，你跟随着主纵身一跃，享受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超越一切眼见和问题的超自然的平安和喜乐，你无法不得胜。那最后第四点，主说的话是说，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圣经上多次提醒我们，信心是需要行动来承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属灵规律。如果当时以色列人因为害怕而不敢下入海当中，他可能会想到说，哇，我现在看红海可能暂时分开了，那什么时候就合上了呢？对不对？如果他一直不敢，他一直觉得很难，他就永远没有办法经历那条生命的通道。我知道有些人正在经历财务的困难，有些人经历疾病的试探，我知道眼见一切并不容易，下海走干地，哪个正常人会如此做呢？谁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呢？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所见的真的只是暂时的，你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我真的是记着玛利亚生命当中遇到一个曾经遇到一个疾病的情况的时候，晚上甚至没有办法睡觉，一定要下来去唱赞美诗，唱完了感觉当时觉得有点好，然后又感觉又没有好，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主仍然能够让我去经历他的健康，所以主也会把他带领我的那样超自然的健康也已经放在你的里面，你在耶稣基督里必得享主的健康，必得享主的健康。主并非要你一直停留在海中，他要带领你即使走在海中也像走干地一样，即使看似缺乏也要经历主的祝福，即使看似有风浪，心中也是得享平安的。即使有些人他的确可能还是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疼痛，我奉耶稣的名，你也是健康的，你就是健康的。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
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阿们。
环境不能定义你的未来，你的感觉也不能定义你的未来，你的资源也不能局限主所赐给你的祝福。你要继续依靠耶和华的灵向前行，他要给你在你生命当中最好的那个祝福。玛利亚，记得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异梦，梦中就是好像看到，哎呀，仇敌的资源多多呀，然后好像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呀，就在梦中圣灵就跟我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你知道吗？你现在生命当中的境况，仇敌要说服你接受那不好的情况，才有不好的情况。但是但凡你把这句话记住，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你不接受仇敌对你的说服和谎言。仇敌需要曾经在梦中去说服我说，你看那个敌方有多少资源，他看起来多强大，对吗？他企图说服我去接受这个结果，我不接受。 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耶和华的旨意会在我们、我们家人、我们教会施工、我们教会施工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得完完全全的成就。谁能够去抵挡至高神的致命一击呢？主已经帮助了我们，谁又能抵挡我们呢？我们继续看经文，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约书亚记三章三到四节，吩咐民众说，你们看见你们神耶和华的约柜以及抬约柜的立位祭司时，就要从自己的地方出发，跟随约柜前行，只是你们和约柜之间要保持距离，相隔大约2000肘，不可靠近它，这样你们就知道当走的路，因为你们从未走过这条路。阿们。
即使这条路你未曾走过，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疾病，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官司，对吗？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财务的这样的逼迫，可能这条路你没有走过，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主要借着这条路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捷径。就像玛利亚曾经分享的，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个火车在不断前行的时候，可能看似是山里的隧道是黑暗的，但是它反而是能够更快的让我们走出去的，走到那应许之地里面的。最好的环境是什么？最好的环境不是说我什么都好了，我什么都顺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他觉得我可能并不需要神。最好的环境是能够借这个环境把你推向神，把神的话更多的栽种在你心里的，因为这样的环境能够帮助你栽种主的话、主的生命、主的道，然后你经历主所赐给你的那样的恩惠和祝福要完全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即使你想停留在这个境况当中，主也不会让你一直停留在这里的，主会带领你安然度过的，并且你度过了这个境况了之后，你会发现主带领你的高度是另一个生命的高度了。你里面经历的主的那个话语是非常厚重的恩膏和生命，你不再跟以前一样了。诗篇112篇7节说，
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阿们。
他就是指义人，是每一个因信耶稣基督得以称义的人，必不怕凶恶的信息。当仇敌咆哮着说你很危险的时候，你倚靠耶和华你的神，心里得坚固。主已经为你出手了，你继续跟随吧，别怕那些电话，别怕未知的未来，别怕世界的言论，别怕那些疾病。你是属神的，你是得胜的，你是蒙祝福和悦纳的，你是大享平安的。我今天在讲的所有的一切不是安慰，是神的道，是神的道真真实实的运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神会为真理做见证。经上接着说，
申命记31章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以弗所书6章10到13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阿们。
阿们。你知道吗？当一些不好的消息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去抵挡。当别人说你是一个病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因耶稣所说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了。所以你是在靠着主 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经上记着说，一人不怕那些凶恶的信息，因为你知道你所经历的只是暂时的，那些你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这些凶恶的信息并不能够真正的在你生命当中起果效，因为你是蒙福的，你是义人，你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如果他说他已经称你为义了，他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了，谁又企图让你因着你的罪去付代价呢？你今天凭什么受到任何的咒诅呢？谁能让你受咒诅呢？有耶稣基督已经称你为义了，你凭什么再受到任何的咒诅呢？疾病是咒诅，那些缺乏是咒诅。你说，哎，我就能够看到这些啊？你现在看到的只是暂时的，你所不见的乃是永远的。你要靠着主，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耶和华必在你前方行，他必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当这些谎言没有办法去拉扯你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得胜了。你不是遇到一个凶恶的信息，接受这个凶恶的信息，再去经历主的得胜。你要得到那最好的，就是当有任何不好的消息的时候，你奉耶稣的名去抵挡，因为你的抵挡是有根有基的，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称为义了，对不对？所以那些凶恶的信息必不临到你，即使你听到了，那不属于你；即使你听到了那个疾病，那不属于你；即使你觉得你现在是缺乏的，那不属于你。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不要让仇敌凶恶的信息去搅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不是谁想来就来的，是圣灵在与我们同在，是神儿子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在一切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你看看你要做的是什么，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就是那些凶恶的信息不是来自于主的，我也不接受，对不对？所以主会为我们来去成就一切，因为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我们还能站立得住。我总结就是，你只要靠着主站住就行了。耶和华是你的元帅，耶稣基督是你征战的元帅，你就站立得住。你怎么站立得住？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有什么。感谢赞美主，靠着主，我们必经历主所赐的得胜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征战。你只管跟着耶和华，已经在你前方行，仇敌已经溃败了，红海已经分开了，得胜已经彰显了。看呢，耶和华要对你说，出埃及记14:13，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见了。不管你现在生命当中的埃及人到底是什么，是疾病也好，是缺乏也好，是官司也好，是那些讨厌的仇敌也好，我奉耶稣的名，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见了，因为耶和华已经向我们施行了救恩。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会怀着对主美好的信心和盼望，带着基督的爱和权柄继续出发，继续向前行。就像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今天对你我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继续往前走，你举手向你的问题伸张，问题就会被解决，你会继续跟随着我去执行这得胜。于是我们就经历了神极大的得胜，那些欺压我们的、追赶我们的、敌对我们的都要被淹没在红海当中，正如主已经在你我境况当中已经行了的那样。因为主超过一切时间和空间。 感恩赞美主。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很多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主啊，你是让我们行走在启示和真理当中的，是主你的灵，是主你的话拖着我们，让我们行走在你话语的真实当中的。主啊，我们今天来聆听的不是知识，我们聆听的是你的话语，是真理，是你的启示。不管我们眼见的景况是如何的，我们都知道你已经深深地爱着了我们，正如我们已经深深爱着你那样，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的爱隔绝。患难不能，疾病不能，缺乏不能，任何什么事，死亡也不能使我们的爱隔绝。因为只要你活着，我们就活着。主啊，继续去开你心爱的孩子的心里的眼睛，让他们的眼睛明亮起来。当仇敌企图借着凶恶的消息或任何人事物去扰乱他们心的时候，主啊，你超自然的平安，你的爱，你的话语就充满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因着你的话而欢喜，因着你的爱而有确据，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啊，谢谢你，你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让我们能够站稳在你的里面，并且我们不甘心遇到任何情况的时候是哭哭泣泣的去过生活。我们希望能够在主你的里面，借着你的大能大力，能够刚强壮胆，做刚强的人，是欢喜的，是快乐的，是得胜的，是富足的，正如你已经为我们成就的那样。主啊，我们赞美你，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度过这一切，然而在我们心里，这一切已经度过了。主耶稣，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好，那我们领个圣餐哈，拿好圣餐哈。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你已经赐给我们医治、健康、平安、喜乐、得胜、智慧，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为了纪念你，主啊，纪念你已经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纪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可以活出在地如在天上的年日来，因为你是神，你不能说谎。如果你说一个东西是红色的，它就会变成红色，因为你的话语就是能力，就是生命，就是力量。所以主啊，你不会说谎。你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你来了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是活得更丰盛的生命，不只是超越死亡的生命，而且是活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事情就如此成就。主啊，你已经为我们来过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就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就是得胜的，就是富足的，就是健康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奉耶稣的名，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阿们。我们举起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立约的血，就是因着耶稣已经为我们流了宝血，救赎我们脱离一切黑暗权势，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天父乐意把神的国赐给我们。主耶稣不是说天父只是为了想要去供应你一点点，只为了医治你一点点，主说天父愿意把神的国赐给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没有任何的疾病，在神的国里面没有任何的缺乏，没有任何的咒诅，在神的国里面没有任何的失败，也没有任何的软弱。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神的国降临，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 离开这个世界才能够得享主的得胜，而是现在神的国就已经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的里面了，借着我们信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运行了。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命宣告，我们的教会事工，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得胜的，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必因公义的建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我们。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要因我们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我们的，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倘若无人惊吓，耶和华必叫恶兽从我们的地上被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我们的地。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阿们。感谢赞美主，阿们。是不是好幸福呀？主的话语真是太棒了，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那我们下周见喽。耶稣爱你们，祝福你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耶稣爱你，祝福你。
耶稣爱你，
在主里是最幸福的。
你们得胜的一星期一周开始了。
灾害远离了我，是我牵那少壮士子和那色耶和华，我的山寨，我不怕黑夜的侵害，耶和华我的高台，
我不怕黑夜。
道在我旁边，坏人不道在我右边，你是这在乎的灵性，唯有显明你的救恩。神用千人不道在我旁边，坏人不道在我右边，你是这在乎的灵性，唯有显明